我们继续来讲三一神论。我们上一讲先谈到三一神论的基本概念，然后从三方面来讨论。首先谈到三位的共性，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共同的属性。第二个角度，三位各自的特性，不相同的地方。然后三位的关系，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如何配搭的，最后啊才来做一些结论。那我们现在就继续来谈三位的共性。上一次先谈到圣子是上帝，现在我们要继续来谈圣灵是上帝。圣灵跟上帝相同啊，关于这样的经文，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林前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我们是神的殿，那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咯。可是后面说是神的灵，也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到底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还是神住在我们里面呢？啊，其实圣灵就是神，所以这边提到圣灵与神是相同。再举个例子，以赛亚六章八到九节，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是上帝在跟以赛亚讲话。那么这个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啊，这是单数的，我单数的。然后谁肯为我们去呢？诶，我们又变多数了。到底神是单数还是多数呢？当然我们确信上帝是独一真神，应该是单数的，可是为什么又用我们呢？那其实这里已经隐藏着三位一体的奥秘在里面的。然后主就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当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五到二六节，保罗布道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好，保罗是引用刚刚提到的以赛亚书六章八到九节的话，可是以赛亚书那边明明说是主的声音，是上帝的声音，可是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保罗竟然说是圣灵说的。那到底是上帝说的还是圣灵说的呢？啊，其实圣灵就是上帝。接下来谈到圣灵是造物主，我们很熟悉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就是圣灵，所以创造之初圣灵就运行在水面上，所以他是造物主。接下来圣灵就是至高者，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到四节，那时候有一对夫妻，亚拿尼亚夫妻，他们同心欺骗教会。彼得责备亚拿尼亚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呢？第四节后面说，你这样子在教会说谎话，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呢。前面说他是欺哄圣灵，可是后面却说是欺哄神，那到底是欺哄圣灵还是欺哄神呢？其实圣灵就是神，亚拿尼亚因为这样欺哄圣灵就死掉了，受到上帝及时的一个击打跟处罚。圣灵是至高者轻慢不得的。另外很熟悉的例子就是马太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说，人一切的罪跟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哇，怎么这么严重呢？亵渎圣灵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在马太十二章前面说，耶稣是靠圣灵在赶鬼，可是耶稣的仇敌就说耶稣是靠大鬼在赶小鬼的。耶稣说，你们这样亵渎圣灵是不得赦免的。好，所以亵渎圣灵直接的意思就是故意把圣灵当作邪灵，这是不得赦免的。从这里你就知道圣灵是至高者，是轻慢不得的。第四点，他是无所不在的。 诗篇139篇7到8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到阴间，你也在那里。所以你看，神的灵，我们可以往哪里逃避呢？天上地下，我们都没有办法逃避他，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第五点提到，奉他的名来施洗。马太28章，大使命不但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下面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来施洗，那你就知道他跟圣父圣子是平行的。临后13章14节啊，那边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父、圣子、圣灵这个是平行的，一起提到表示是一样崇高。如果有人提到美国领导人，同时要提到你的名字，那表示你跟他还一样伟大了。每次提到美国领导就一定要提到你，所以这个奉圣灵的名施洗、奉圣灵的名祝福，也在表达圣灵的崇高，他是至高者。接下来第六，圣灵有他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圣灵不是上帝的一个附属品，或者上帝的一股能力而已。有些东西是附属品，是可有可无了。比如说杯盖，那这是茶杯的附属品，有盖子当然比较好，没有盖子也是茶杯。杯垫，垫在下面也是附属品。那么圣灵是不是只是一个附属品呢？不是的，他有他自己的位格，他有他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例如罗马书8章26到27节，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祷告，可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你看，当圣灵替我们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转告我们的祷告，不是我们把我们的话跟圣灵讲，圣灵跟圣父讲，不是的。圣灵他会亲自替我们祷告，而且27节说，鉴察人心的，也就是上帝，他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有他的思想的，然后他有自己的情感。例如罗马书15章30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跟我一同竭力，而且为我祈求神。借着圣灵的爱来劝你们，全本圣经只有一次提到圣灵的爱。另外有一节也是非常特别，就是雅各书4章5节，神所赐住在我们里头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当然这个恋爱不是今天男女谈恋爱这种恋爱，其实是在讲圣灵对我们的感情，那很浓厚的感情，爱到一个地步甚至于会嫉妒。什么意思呢？其实十诫里面有解释哈，上帝不要我们去拜其他的神，因为上帝是忌邪的神。这是佛教徒不明白的，佛教徒故意把他们的偶像塑成毫无表情、毫无感情，但实际上上帝是很有感情的。他看见我们去跟随错误的，他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会记恨。好像你的孩子去跟随一个错误的朋友，那你心里也会是很恨那一股恶的势力。所以上帝这个嫉妒的意思不是一种邪恶的感情，是因为在表达上帝强烈的情感。接下来谈到圣灵有他的意志，我们最熟悉的例子可能是《使徒行传》16章第6节跟第7节，保罗计划要去亚细亚讲道，可是呢，圣灵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哦，圣灵有他的意志哦。然后他就想，那我不能去亚细亚，我去必推尼好了。诶，圣灵却不许可，你就知道圣灵有他的意志。保罗想要去亚细亚啊，亚细亚最大的城市就是以弗所，这个是很重要的地方，圣灵为什么禁止他去呢？后来保罗到了特罗亚，看见马其顿异象，哦，他就明白过来了，上帝要叫他赶快去马其顿。马其顿那边已经有一批人已经等候好要听福音了，而那时候没有大哥大，没有手机，不能打电话给保罗，所以圣灵就先拦住他。后来彼得前书第一章开头，彼得写信给必推尼，那你就知道其实必推尼是 彼得的教区，上帝不要让保罗去，保罗多一点时间去做外邦人的工作。保罗第二次旅行，圣灵拦住保罗，可是后来第三次布道旅行，保罗就到了亚细亚，到了以弗所，也工作了很久。这在表达圣灵有他自己的位格，他不是一股能力而已，他也不是一个附属品，他乃是上帝。接下来第七，我们提到圣灵很多次跟圣父、圣子相提并论。除了我们前头面提到的马太二十八章大使命的最后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来施洗，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在结束的时候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祝福，也有其他的经文，例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五到二六节，彼得前书一章二节，提多书三章六节，多次圣灵跟圣父跟圣子相提并论啊，这表达圣灵是上帝。关于三位的共性，我们前面提到圣子是上帝，刚刚提到圣灵是上帝，那圣父是上帝好像没有提，因为不需要提。无论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大家都公认这个圣父当然就是上帝，从旧约到新约就不用讲。上帝虽然是三位一体，但是常常是以圣父为代表的，比较有争议的就是圣子是上帝或者圣灵是上帝，所以我们才费一番功夫来根据圣经做的一些解释。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这谈三位的共性，共同都有完整的神性。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另外一方面，就是三位的特性。虽然圣父、圣子、圣灵的神性是相等的、相同的，可是却有一些属性是不一样的。圣父、圣子、圣灵其实各有其特性，不过你不要因为这样以为这个不同的特性就产生三位的冲突，没有，他们虽然各有其特性，可是在意志上是完全和谐一致的。我们一开始谈到基本概念的时候就提到，其实圣父就是圣父，永远是圣父，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子永远是圣子，圣灵不是圣父，圣灵永远是圣灵。这三者在神的这个绝对的属性，也就是不可传递的属性，是完全相同的。可是其他有一些非绝对的、一些相对的、一些可传递的属性是不同的，我们就来分别看一下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各自的特性。先谈圣父的特性，圣父在三位一体里面一直是创始者，一直是主导者，是领导者。例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耶稣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你看，是圣父差派圣子来的，而耶稣就遵循圣父的旨意来行。所以你知道那个父是领导。我们再看一处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耶稣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这里提到从父那里要差保惠师来啊，就是圣灵。所以你看，这个圣父是领导，他差派圣子来，也差派圣灵来，这是圣父的特性。在最重要的事情，圣父是那个创始者、主导者。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圣子的特性。首先提到圣子自愿降卑，自愿比父小，自愿被父差派。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提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形象。这里提到这个他就是耶稣，圣子，圣子有神的形象，本来跟神是同等的，可是他不以此为强夺。强夺不是抢夺，不是抢东西，这个抢夺就是紧紧抓住不放的意思。他并没有把他的地位抓得紧紧的不愿意放下，他反而愿意放下，而且呢愿意虚举来到人间，不但成为人，而且成为奴仆啊。所以这是表示他降卑，不是他是小一号的神，不是的，他没有把自己的地位抓紧不放。 他也自愿做下属。约翰福音14章28节，耶稣说，父比我大。哇，这四个字有时候会引起很大的误解，好像圣父是大一号的，圣子是中号的，那么圣灵是小号的，这严重错误了。这就好像你跟另外一位在单位里面两个人的这个阶级是一样高的，可是呢互相推让，不表示说你让他你就是比他小。所以耶稣谦卑被差派，不是表示耶稣是比较小，他说父比我大，是说他自愿当下属，让父来差派的意思。关于这个差派，圣经在别的地方也提了很多次，例如马太福音24章36节，耶稣本来是上帝无所不知的，可是他竟然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啊，其实这是耶稣的降卑，他道成肉身来人间，成为一个凡人，所以从人的角度他是有所不知的，当然从神性的角度他应该是无所不知，可是他却甘愿受人的限制，从这里也显出他的降卑。另外呢，约翰福音5章19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哇，他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他降卑，他成为有限的人，他凡事依靠神，而且父怎么做他也跟着怎么做，他成为一个下属，一个跟随者，这就显出圣子的特性的啊，他是一个降卑者。另外一个特性，唯独耶稣有肉体，他曾经降生，曾经从幼小慢慢成长，曾经衰老，曾经死亡，曾经复活。衰老，耶稣不是30出头就升天了吗？但是圣经无论旧约新约都有提到耶稣的衰老，以赛亚书提到他没有加行美容让我们可以羡慕他，说他的容貌比世人憔悴，比世人枯槁。耶稣来到人间，可能是童年他家境的辛苦，也可能是后来他传道的辛苦，已经被看成像50几岁的人了，这我们以后会再谈哈。圣父没有这样的经历，圣灵也没有，这是唯独圣子有的。接下来，唯独圣子基督有神人二性，他是神，他也是人，他虽然道成肉身成为人，可是并没有失去他的神性，他的神性人性是并存的，他有完整的神性也有完整的人性，这是圣子的特性，圣父不是这样，圣灵也不是。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圣灵的特性，刚刚提到圣子自愿降卑，那么圣灵的特性呢，是自愿降得更卑，他不但愿意比父小，他也愿意比子更小，他愿意被父差派，他也愿意被子来差派，他当作下属，在圣父之下也在圣子之下。例如约翰福音14章25到26节，耶稣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是保惠师，也就是父因为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诶，保惠师是父因为我，就是耶稣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圣父为了圣子把圣灵差派下来，你看那个圣灵来为圣父也为圣子来服务的，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哦，你看这里耶稣变成一个主体了，这个圣灵在耶稣之下，让人家可以来想起耶稣的话。这里你可以看见圣灵是降得更卑。又例如约翰福音15章26节，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谁差派啊？圣子哦，圣子也可以差派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圣灵被圣父差派，也被圣子差派，他来了要为我作见证。你看谁是主体呢？耶稣基督是主体，圣灵为耶稣作见证， 接下来是约翰福音十六章，耶稣要离开世界到父神那里去，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我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来，我去就差他来，那么他来了就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边提到这个圣灵保惠师是被差派的，他是把他从圣父所听见的然后说出来，所以圣父是那个创始者，借着圣灵来跟我们讲话，所以你看他在圣父之下也在圣子之下，都是在讲圣灵降为更卑。那么接下来就是谈到圣灵荣耀圣子，那么十四节耶稣说他要荣耀我，他要把圣子的荣耀彰显出来，他要为圣子做见证，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他从耶稣领受一些吩咐，然后就转告我们。然后第三点，圣灵又称为神的灵，又称为耶稣的灵或基督的灵，这是常常提到了，例如罗马福音第八章九到十一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或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七节，这种称呼其实是有甘愿做下属的意思，不要把它误解成它只是圣父的一个灵见或一个附属品，不是的，圣灵本身是上帝，所以他被称为神的灵、耶稣的灵，并不是附属品，而是做下属，在圣父之下、圣子之下，这在表达他的降卑。我们前面讲过三位的共性，就是有共同的神性，讲到三位的特性，就是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特性，